6月16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了一组数据。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 0.6%。这是自2023年疫情放开之后，社零数据第一次跌进负区间。上个月，4月份的增速还是上涨 0.2%， 勉强正数，挂着一口气。到了5月份，直接掉进去了。即便有五一黄金周也没拉住，环比也撑不住了。连续两个月负增长，五月环比跌了 0.38%。光说数字，大家可能不会有太直观的感受。过去十年里，社零数据出现过同比负增长的月份，都在疫情期间。第一个是2020年1月到7月，疫情最猛，全面封控的时候。第二个是2022年3月到5月。第三个是2022年10月到12月。这两段时间，国内什么情况？大家应该还记得，不用多说。这三次负增长背后都有一个非常具体、非常清晰的外部冲击来解释。但这一次没有疫情，没有封控，消费数据却走出了同款的曲线。从细分项来看，汽车类消费在这个月砸了一个非常大的坑。五月汽车类零售额3309亿元，同比暴跌 16.1%。而且这已经是汽车消费连续第八个月下滑了，属于是持续性的、结构性的收缩。家用电器音像器材类同比跌 15.6%， 建筑装潢跌 13.6%， 家具跌 8.7%， 金银珠宝跌 8.9%， 体育娱乐用品跌 8%。 这些东西几乎都是年轻人结婚成家才会产生的消费需求。年轻人只要不结婚，就不急着买房，不买房就不需要装修，不需要家具，不需要新的家电，金银珠宝更不用提。楼市寒冬，新房交付减少，后面地产消费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跟着冻住了。至于为什么汽车消费也跌得这么惨，主要还是高基数的原因。去年国内大力度推进以旧换新补贴，消费者集中提前换了车，大量原本属于2026年、2027年的购车需求被提前释放到了2024年和2025年。所以今年补贴退坡之后，高基数叠加真实需求疲软，数字自然就非常难看了。我们之前提到过，国内的消费补贴是一种把未来的消费提前预支的政策，短期内有效，但欠下的账总归要还的。家电里面其实也存在同样的逻辑，都属于耐用品消费，政府补贴刺激提前换购，透支了后续的需求。看到有机构研报说，剔除汽车这一项，其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了 1.1%， 好像还过得去。但我们看看撑着这 1.1% 的到底是什么，是烟酒、通讯器材和基本生活必需品。而且烟酒类上涨 13.4%， 不是喝酒的人变多了，更多是因为香烟涨价，被动推高了整体销售额。也就是说，所谓的消费韧性其实只剩下了刚性的生存需求和被动的价格上涨，并不能代表消费的真实活力。再看零售业态的分化会更清楚。一到五月，便利店零售额同比增长 6.8%， 超市增长 3.6%， 这些刚需渠道在涨。品牌专卖店下降 7.6%， 百货店下降 1.8%。品质消费在收缩，大家正在把消费模式往能省则省里走得更深，从可选消费系统性的撤退到必选消费。餐饮业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五月餐饮收入4605亿元，同比仅增 0.6%， 而且这个增速已经连续四个月再往下走了。今年以来，餐饮一度被认为是消费复苏里最有韧性的板块之一，因为哪怕大宗消费不行，人总归要吃饭的。但现在餐饮的增速也在逐月下滑，说明消费收缩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大件可选消费层面，开始向更基础的日常消费渗透。从累计增速看，一季度社零累计增长 2.4%， 一到四月降到 1.9%， 一到五月只剩 1.4%， 累计增速逐月下台阶，而且步伐在加快，目前没有看到任何止跌的迹象。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再补充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可能才是这轮消费疲软的完整解释。第一个是收入问题，城镇居民是消费的绝对主力，占社零总量的 87%。 而城镇居民的收入主要靠两块，工资性收入和财产净收入。一季度工资同比增速只有 4.2%， 这个数字本身不算太低，但重要的是预期。AI 技术冲击在加速，白领和蓝领都感受到了就业压力，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在往下走。财产净收入那边更难看，同比只增 0.6%， 约等于原地踏步。房价在低位盘整，手里的房子升值空间几乎为零，金融资产收益率也在压缩，银行理财利率持续下调，存款利率一降再降。手里的资产不增值，人的底气自然就不足，也就不会大手大脚的花钱。但收入问题只是表层的原因，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是债。2026年一季度，中国居民部门债务同比增速是-0.4%，这是1995年以来的第一次，30年头一回。中国居民作为一个整体，欠银行的钱不增反降，这个数字非常罕见，也非常关键。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有一台非常稳定的引擎，居民加杠杆买房，房价涨，房贷涨，资产升值，消费跟着涨，这台引擎跑了将近20年，几乎从来没有熄火过。但现在它在踩刹车，居民杠杆率从2024年一季度的 62.3% 一路降到了2026年一季度的 59.0%， 三年间降了超过3个百分点。提前还款的人越来越多，新增贷款越来越少。前五个月的住户贷款数据能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个趋势。前五个月住户贷款减少了4902亿元，去年同期呢是增加了5184亿元。一正一负，短短一年方向彻底反转，差距超过10000亿。另一边，中国政府的杠杆率从2022年底的 50.4% 一路爬到了2026年一季度的 70.3%， 三年多加了将近20个百分点。政府不断加大力度拖着经济大盘，而居民还在忙着埋头还债。这是一种接棒式的杠杆转移，但接棒能接多久，能顶多大的缺口，是另一个值得长期跟踪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概念，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泡沫破裂之后，所有个体从过去的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成追求负债最小化，所有人都在降杠杆、压缩消费、优先还债。这不会是短期的情绪波动，而会是一个可能持续数年的漫长修复过程。众所周知，日本当年也走过这条路，用了将近30年才真正走出来。接下来再单独说说房地产。1到5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30356亿元，同比下降 16.2%， 5月单月同比下降 24.4%， 创今年以来新低。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3132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0.8%，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 12.1%。 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9366亿元，下降 13.5%。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32756亿元，同比下降 19.0%， 也创了一年以来的新低。整个行业的数据仍然非常不乐观，但市场内部的分化已经相当显著，而且越来越极端。一线城市在撑着，二三线还在往下走。具体数字来看，70个大中城市里，五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16个，也就是说剩下54个城市上个月还在跌。而且你跟前几个月对比一下，三月份环比上涨的城市有17个，四月份16个，五月份还是16个，趋势在变差，小阳春基本已经熄火了。一线城市的新房五月整体环比上涨 0.2%，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 0.2%、0.2% 和 0.4%， 北京微降 0.2%。 二线城市新房环比下降 0.1%， 三线城市下降 0.4%， 而且三线的降幅还在扩大。为什么一线和其他地方分化这么大？核心原因是新房供给结构的变化。今年以来，一线城市10万元以上单价的高端改善盘供应越来越多，成交占比持续走高，直接拉高了整体均价。而且这个所谓改善需求，现在不只是要买个大房子，买的是确定性、核心城市、核心地段，基本面支撑强， 大家相信它能穿越楼市周期。所以一线城市的改善盘有真实需求托底，价格能稳住，但这套逻辑放到大部分二三线城市就明显失效了。改善需求的厚度不够，大家对普通二三线的房产能不能扛住周期没有信心，光靠堆产品力是卖不动的。二手房的走势和新房几乎同频，一线城市二手住宅五月环比上涨 0.4%， 二线下降 0.2%， 三线下降 0.4%。今年以来，一线城市二手房已经连续三个月普涨，是整个市场里最稳的板块。但五月份一线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上海、深圳二手房环比均涨 0.6%， 而北京、广州只涨了 0.1%， 差距拉开了。0.1% 的涨幅基本等于持平，后续稳不稳还是问题。二三线城市目前仍处于以价换量的阶段，而且时间节点很关键。正常楼市行情里，小阳春过后，五月到八月市场热度会逐月回落。而且现在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前几个月刚需集中进场，市场上低价优质的二手房消化的差不多了，部分业主开始试探性涨价。但刚需群体对价格本来就高度敏感，加杠杆意愿又普遍偏弱，根本不接受涨价。结果就是成交量下滑，买卖双方进入了新一轮博弈，卖家想涨，买家不认，市场卡在了僵持阶段。最近在看房的朋友应该有直观感受，谈价空间比前几个月小了很多，但成交也比前几个月难了很多。五月的金融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居民贷款减少1412亿元，同比多减1952亿元，居民加杠杆的意愿很弱。特别是住户中长期贷款，五月减少571亿元，同比多减1317亿元。中长期贷款主要就是房贷，这个数字持续萎缩，说明买房的人还是少，楼市信心的修复仍然非常缓慢。另外，五月居民存款也在下降，减少了1100亿元，同比多减5800亿元。居民存款搬家，资金流向了理财、保险和股市等非银金融领域，而不是流向消费，钱在金融体系内部转，没有转化为实体消费，这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最后我们再说几个结构性的判断。第一个判断，这轮消费下行背后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结构性错位，和大多数人讲的收入预期问题不是同一回事，但同样重要。传统上，中国的消费市场主要针对的群体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整个市场的产品设计、营销策略、渠道布局都是围绕这个群体来的。但今天的年轻人收入偏低，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在 AI 技术冲击下，收入增长预期还在往下走，消费能力本身就受限。反过来，手里真正有钱有消费能力的是那批刚刚退休但人生状态完全保持在中年的人，他们有积蓄，有时间，身体还好，有旅游，有娱乐，有学习，有体验的真实需求。他们不是没有消费欲望，也不是没有消费能力，但现在整个消费市场并没有特别针对性的去为这个群体服务。消费的供给和消费的需求之间存在一个没有被很好填补的结构性缺口，这是社零数据长期承压的一个深层原因。第二个判断，经济数据里科技和传统产业的分化已经越来越极端，而且短期内没有收窄的迹象。五月工业增加值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7%， 明显领跑。集成电路一到五月产量同比增长 25.4%， 增加值飙升 87%。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这边确实非常亮眼。但与此同时，一到五月钢材产量同比下降 1.5%， 水泥下降 8.6%， 轿车下降 21.7%。 传统行业典型品类灰头土脸，没有任何止跌迹象。这种极端的结构化行情反映到资本市场，就是科技板块持续领跑，而传统消费、地产、金融等相关板块长期承压，资金很难有动力从科技转移到传统产业。上市公司半年报马上要披露了，从五月经济数据就可以大致预判各个行业的情况，整体的板块分化格局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持有这些老灯股的朋友也别太悲观，虽然去年同期国补力度非常大，基数特别高， 这个因素从上个月就开始压制同比增速了，估计到下个月还会持续。但如果到七八月份基数效应减弱，数据有可能出现改善，届时宏观叙势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转折点。不过在拐点真正到来之前，消费数据的压力还在，市场仍然主要看 AI 产业链的脸色。就消费板块而言，系统性的机会依然没到，这个判断暂时维持不变。